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近现代国人大都接受的是无神教育，但不知是受民间传统习俗的影响根深蒂固，还是人的心里本来就有敬拜的需要。自打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学说引入到中国，本土宗教信仰也再次兴起，并以继承传统文化的旗号发扬光大，以致各种祭拜登堂入室。可有意思的是，尽管佛教也是舶来品，尽管本土道教也受外来宗教的影响而变化，甚至很多人对道观寺庙僧人道士傻傻分不清，却并不妨碍大家见观就敬，见庙就拜。无论是道教的神仙，还是佛教的菩萨佛陀，似乎总能唤起人心里残存的那点敬畏。然而，虽然道教佛教也都认为有天堂地狱之说，也都信奉这个神那个神，但若认真地追究起来，其实都是将人神化的一种尊称的说法。甚至连佛陀也说自己只是觉悟的人，并不是神。佛经上说，一切行无常，生者必有死，不生必不死，此灭最为乐。盖为对生死之喧动不安而言，不生不死之寂静安稳，即称为寂灭。也就是说，信佛之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涅槃，也就是寂灭，故得道高僧的死都称之为圆寂。所谓顿悟，就是肉体还没死，人的精神或说灵魂世界已进入到不再生不再死的绝对寂静中，佛法也称之为入灭成佛的境界。可不管一般人能不能顿悟，或靠着在俗世里的修行能不能成佛，至少佛家虔诚追求的方向已表明，所谓的看穿红尘者，对生与死都不怎么乐观，不想生也不想死，那就遁入空门，进入不生不死的幻灭虚空中。但这算不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精神大法呢？相比之下，基督信仰既不怎么玄秘，也不怎么高深，就是简单直白地告诉你，信耶稣得永生，信而得救并且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样的大白话谁都能听得懂，让人想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都没法装。难怪想成为高人或高人一等的人会看不上也听不进。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 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2:8-10，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11-15。读完启示录的2:8-10，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士美拿教会是怎么样的一间教会呢？士美拿这个城市啊，它是在以弗所以北啊，大约是40公里处啊，曾有亚细亚港口之称。因为士美拿它是爱琴海上一个非常优良的港口，这个城市的教会啊，要和两个敌对势力来去征战啊，一个是一群啊强烈反对基督教的犹太人，那么另外一个则是一群啊忠于罗马、支持罗马皇帝崇拜的非犹太人。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遭受迫害以及为主受苦，那么就是无可避免的了。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要我承受撒旦的逼迫，而且这种迫害啊还要持续10天，我能够承受得起吗？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迫害从撒旦而来，并非来自神的。魔鬼撒旦呢，要把信徒关进监牢，甚至要去杀害他们。但是信徒不用畏惧，因为死亡呢，只会使他们来去得到生命的冠冕。撒旦可以伤害他们的身体，但是撒旦呢，不能够伤害他们的灵魂。那么10天的意思就是，迫害是虽然激烈，但是为期啊比较短。迫害呢，有限定的开始以及结束的时刻，并且神他会持续在掌控这一切。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为主来去受苦啊，又怀疑主是不是还顾念你，那么请牢记啊，在永恒中主耶稣已经为你预备了那上好的奖赏，凡是为主来受苦的人，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奖赏的。在新约雅各书1:12，雅各就说，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么生命的冠冕意思就是到那日你会活得更加的光彩。那么对身体软弱正在受苦的信徒来说，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呢？撒旦一会，那么是指啊，当时自称为耶和华的会众的士美拿地区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受撒旦的唆使，就千方百计地迫害福音还有教会。他们虽然嘴上说啊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因为排斥亚伯拉罕的真的后裔就是基督，而放弃了那个特权。主耶稣他用特别亲切的语气啊，就告诉属他的受苦的圣徒们，他完全知道他们所受的患难。那么从外表来看，他们是极其贫穷的，但从属灵的角度看来呢，他们却是富足的。那么诚如学者史堂里他所说的，他说能够与这位没有枕头地方的人子接近以及相似，那么是特别的殊荣。我已经体验到耶稣与他贫穷的仆人是特别要好的伙伴。他说的太好了。那么士美拿的圣徒他们就受到犹太人猛烈的攻击啊，例如历史学家就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何等热烈的来去参与迫害破律家，使他来去殉道而死。那么身为犹太人，他们自称是神的选民，但他们亵渎的行为表现呢，却表明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基督徒啊，不用怕将要受的苦，他们当中有部分会遭监禁被试炼，就是受患难时日。那么时日这段时期可能是指实实在在的10天，或者是在君士坦丁之前各个罗马皇帝手下要遭受的10次不同的逼迫，或者是指在戴克里先手下10年的迫害。主耶稣就鼓励信徒务要至死忠心，就是宁愿死也不违背对基督的信仰，他们将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特别给那些殉道者的一个奖赏。那么在士美拿教会中，基督所关注的就是个别信徒他们的处境。患难这个词在原文中是单数， 指的是难以担当的苦难或者是难处。那么有学者就说了，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稍微明了早期信徒无限的坚忍。约翰提到肉身的苦难，那种轻描淡写、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语气，似乎就道出了圣美拿信徒对苦难的态度啊，也是和他一样，而这也是历代忠勇信徒他们的典型。那么对随时可能遭遇杀身之险的信徒，约翰这短短几字轻轻的鼓励，那么所蕴藏的坚勇啊，至今读起来呢，仍叫人深深的感动。这位学者他说的真棒。贫穷啊，它是一个语气极重的一个字儿。那么语言学家特仁赤他就指出，一般的贫穷是指没有多余，那么这里的贫穷是一无所有。那么圣美拿信徒他们的贫穷啊，就是穷到了极点了。然而主耶稣却能够说，你却是富足的。你看，属灵的富足跟今生的财富是没有关系的。有人想象圣美拿信徒的贫乏是因为犹太人的掠夺，当时基督教信仰是不合法的，信徒既没有法律的保护，犹太人以及异教徒对待他们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了。那么稍后波利甲在圣美拿去殉道，执行的犹太人呢，他们就兴高采烈到一个程度，竟在安息日捡柴，以便把波利甲呢给烧死。你看，犹太人对基督教这种憎恨的敌对的情况呢，很可能在约翰的时代呢已经如此了。经文说，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那么这句提到的犹太人是什么人呢？那么这里的犹太人呢，其实啊是撒旦一会的人，他们不是神的会众，而是撒旦的子民，他们是控告弟兄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二章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启示录啊，就反复强调这句话。那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亲爱的朋友，请问你有听到圣灵所说的话吗？圣灵是正在对你来去说话的吗？那么关于第二次死，布道家穆迪他曾经这样来说过，他说，生过一次的人都会死两次，重生过的人只会死一次。如果圣徒被提发生在某人的有生之年，那么这个人呢，甚至可以不经历第二次的死的。那么第一次死是肉身的死，第二次的死是灵魂的死，那是永远跟神隔绝的。但是基督徒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的。那么在教会历史中，别加摩教会代表的时期啊，大概是在主后的314年到590年。我称这段期间就是外邦人放肆的时期，因为世俗啊已经渗进教会了，这时教会啊就远离了基督了。那么这封信是基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息，当然这封信在教会历史上啊自有它的重要性。好，我们首先来看别加摩它的地理位置。观光客都会到土耳其的伊兹密尔，也就是士美拿，那里啊有非常好的机场，还有酒店。往南大约是65英里是以弗所，往北70英里啊就是别加摩了。那么这三座大城市啊，他们就互相的竞争。士美拿，也就是现在的伊兹密尔，它是商业中心；以弗所，它是政治中心；别加摩则是宗教中心。别加摩以前是别加摩王国的一个首都啊，它的防卫城啊今天还在，不过这个城市被敌人攻克之后啊就被洗劫一空了，就走向没落了。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就提到第二次死的害。 那么第一次死意味着肉身的死，那么第二次死则意味着末世审判时的永远的刑罚还有灭亡。那么跟随基督的信徒，肉体虽然死去，他们却不会经历和神分离的第二次死亡。主耶稣就再次鼓励，凡愿意听的都要来听圣灵的声音。主应许得胜的信徒可以免却第二次的死。那么这里所说的得胜者，就是那些选择为了保持正直的良心，宁愿受死也不愿苟且偷生的人。他们证实自己的信心乃是真的，他们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影响，而所有不信的人却都要来接受这个结局。主耶稣就承诺说了，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那么第二次的死啊，就是火湖的永远的刑罚，也就是永生的一个反面。必不，那么则是肯定的啊，绝无影响的一种语气，是面对殉道可能的信徒啊，就大得安慰了。启示录二章十二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好，和其他几封信一样，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那么意思是写给教会的使者，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是牧师的人。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是指啊神他的话语。你看，神的话才是别加摩这个异端城市啊最最需要的，也是最能够解决人犯罪的问题的。别加摩人他们重视宗教，但是呢，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来改变人心的。别加摩在原文中，它的意思就是高塔，或者是完全的结合。那么在这封信中，主被形容为是有两刃利剑的那一位。那么两刃的利剑呢，就是指神的道，神要借此来去审判会众中一切行恶的人的。别加摩他在以弗所城北面的荷姆斯河谷中啊，靠近海岸，他是亚细亚省的首府，城里异教啊庙宇林立，是第一座敬拜凯撒庙宇的所在地，成为拜凯撒教的一个中心，也就是启示录的二章十三节所提到的撒旦座位之处。那么说话的人他自称啊是那有两刃利剑的，这个剑是配着备用的。别加摩城啊不止敬拜罗马皇帝，又是地方总督府的一个所在地啊，操纵着圣杀权的剑啊，几乎就是其大权的一种象征。但是在这信的开始，神就叫别加摩教会的人知道，有一个权柄啊超乎世上任何政府的权柄之上。启示录二章十三节经文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有撒旦座位之处，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小亚细亚行省首都别加摩是崇拜异邦神的一个地方啊，特别是崇拜君王的一个中心。别加摩它是君王敬拜这个异端的亚细亚的总督，那么因此这个地方啊就称之为是撒旦座位之处。所以在异教重重包围之下，教会成员安提帕又因承认主耶稣而来殉道，别加摩教会啊却仍保持对基督的忠诚。那么在所知的资料中，他是首位因拒绝敬拜君王而被杀的亚细亚人。居所这个词就说明那里的信徒啊不是过路客，而是住在该处的居民，他们非面对苦难到底不可。在他们的住处啊有撒旦掌权，撒旦呢有座位啊或者是宝座在那里。有人认为这个宝座是指象征医药之神的那条毒蛇啊，这个毒蛇的记号啊全程腐蚀皆是。那么对信徒来说，这个毒蛇就是魔鬼的一种象征。但是学者贝克活兹啊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不止别加摩这个城，那么很多别的城市啊，比如说埃皮多勒斯啊也是敬拜毒蛇的一个中心的。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赞成这里的座位啊是指宙斯的祭坛，但是反对的理由啊也是一样，那就是虽然宙斯的祭坛高高在别加摩城山之上，但很多别的城市啊也同样的尊敬宙斯。但是正如我们先前已经所说过的， 别加摩在境外帝皇的事上啊，却是锋芒超过了众臣。那么根据学者查理斯他所说的，买提兰尼的古碑文证明，别加摩是整个行省的君皇敬拜的中心的。而拒绝向君皇下拜，也是信徒啊不断受逼迫的原因。所以我们不必怀疑撒旦的座位啊，就是指君王的一种敬拜。但是逼迫和敌对却没有叫信徒来去灰心退后，所以高高在上的主啊，他可以这么来说，那就是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那么这里的弃绝是用简单过去式啊，分明是指一件特别发生的事件，也就是安提帕的他的殉道。那么有关安提帕的事啊，我们知道的并不多。那么相传他是在一个铜铸的牛像之内被烤致死的，我们只知道他是至死忠心的，他是主耶稣的忠心见证人。那么忠心的见证人这个词后来就逐渐的演变成为殉道者的一个代名词了，那就是一个以死啊来去见证自己信仰的人。那么这里撒旦所住的地方啊，特别指出逼迫信徒不只是恶人他们的指使，而是由那恶者啊在后边来不停的怂恿。主在几件非常明确的事情上来去称赞这个教会。那么首先主耶稣注意到他们的处境，知道他们的环境啊很艰难。那么主也注意到我们的处境了，有时有些人现在困境中，我们会指责他们的，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相同的情况，我们的反应啊可能还不如他们的。那么撒旦所住的地方是指啊在别加摩，宗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大生意，撒旦的大本营啊就在那里的。那么有人认为撒旦现在呀被拘禁在地狱中，但是这节经文就可以澄清这个错谬了。到现在撒旦还没有被拘禁在地狱中，那是因为地狱还没有开放，撒旦要到很久以后啊才会被拘禁在地狱中。在启示录的第20章我们就会读到相关的一些记载了。那么现在撒旦他是自由的，他是世界之王，他就掌控了所有的国，并且呢在四处游荡。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5章8节彼得他所描述的那样，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他有一个大本营，基督说当时的大本营啊就在别加摩。我认为撒旦呢会在各地来去建立他的大本营，撒旦会在所到之处来去建立他的宗教中心，在那里啊有各种的异端主义以及分裂的教会。主耶稣说撒旦的居所在别加摩，那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异教的庙宇的。那么现在那里啊已经成为了废墟了，但是在约翰的时代，别加摩它是撒旦的居所。一进城会先看到右边有一座很大的雅典女神庙，正前方是一个大图书馆，到处啊都有大型的祭坛还有偶像庙。撒旦的宝座啊是由各种庙宇所组成的，一个是酒神，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医神的庙，是当时最大的医院。他们的医疗手法就是采用药物和心理治疗来去并行，巫医用邪术以后啊他会对病人来说啊，你会痊愈的，你会越来越好的，你将会啊来得到医治。那么这和现在的神医啊就很像，如果病没有治好，他们就从后门把尸体啊给运出去。你看他们就只报喜不报忧。我告诉你，那时很多医疗手法都是撒旦的作为，当然有正派的医生，但是基本上啊是撒旦的作为的。那么撒旦的居所就在别加摩，那么神就称赞别加摩的信徒坚守神的名，他们忠心高举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别加摩教会代表主后的314年到590年之间众教会的一个状况，在那个年代呀就出现了非常多信心的伟人， 他们就勇敢地来护卫神的真道，来去对抗异端。没有弃绝我的道，那么是指基督徒啊，坚持信守真理。主耶稣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那么安提帕他是一个殉道者，可是现存的文献中啊，几乎没有提到关于他的数据。他可能是第一个在别加摩为主来殉道的人。那么从此以后啊，有很多人就效法他为主来去殉道。好，以上都是基督对别加摩教会的称赞。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要斥责他们两件事了。启示录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好，你看基督所斥责的两件事情，就是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那么这里的巴兰的教训和在犹大书第十一节中所提到的巴兰的错谬，那么是两回事儿。巴兰的错谬，那么是指巴兰误以为神会咒诅以色列，因为他们是罪人。巴兰的教训和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中的巴兰的路啊也不一样。巴兰的路，那么是指他的贪婪。但是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这节经文是讲巴兰的教训。巴兰他就献祭，让巴勒诱惑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来去通婚，那么就是以色列人的犯了拜偶像的罪以及奸淫罪。那么在教会历史中，比加摩教会就代表世俗的罪啊，就渗进教会中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听人说，上帝给人造了两只耳朵一张嘴，是要叫人多听少说。这话常用在与人沟通交流和辅导关怀中，意思是要少说话，多聆听别人，如此才能达成良好的沟通与关怀辅导的果效。可我更觉得，上帝给人造了两只耳朵，是要人能多听真理，听多了就自然会讲。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谦卑之人必是少说多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